让我们来一起先做一个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感谢赞美你，因为你是万王之王，你是万主之主，世界所有的权柄都在你掌控之下。撒旦虽然在世界上作恶，但是主，你已经胜过了世界，已经胜过了世上的罪恶。我们真的是特别感谢神，你赐下你的独生的儿子耶稣基督降世为人，为我们罪钉在十字架上，用他的宝血洗净了我们的罪孽。也真的是求主你保守我们，真的是看到说主你掌管了一切，我们不要为明天忧郁，我们也不要为今天忧郁，我们不要为我们自己可以控制的事情忧郁，也不要为我们不能控制的事情忧郁。对，这里也特别求你保守，真的是我们这么美好的敬拜，我们后面的读经的时间里头，对我主你的圣灵与我们同在，开我们的心眼，也求主你保守孩子的心，去掉我惧怕的心理，让我能够把这个话语讲得明白，讲得清楚。也求你求弟兄姐妹们能够在里面得到造就。感谢赞美主，这样祷告奉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弟兄姐妹们平安。我今天的题目和大家分享的题目是试炼与忍耐。其实呢，这讲道对我来说是一个很大的试炼，已经挣扎了好几个星期，然后呢就是说一直在想怎么经文，包括睡觉的时候都在想应该有什么刚说的话。那么这里呢，也求呢弟兄姐妹呢能够对我这个讲道能够有多多的忍耐。那么下面呢，我这今天这个经文呢，我们可以大家一起同声再朗读一遍。这个是在雅各书。好，我们一起来朗读一遍雅各书1章2到18节。预备请。我的弟兄们，你们落在百般试炼中都要以为大喜乐，因为知道你们的信心经过忍耐就生忍耐，但忍耐也当成功，使你们成全完备，毫无缺欠。你们中间若有缺少智慧的，应当求那后赐予众人也不斥责人的神，主就必赐给他。只要凭着信心求，一点不疑惑，因为那疑惑的人就像海中的波浪，被风吹动翻腾。这样的人不要想从主那里得到什么，心怀恶意的人在他一切所行的路上都没有定见。卑微的弟兄升高就该喜乐，富足的降卑也该如此，因为他必要过去，如同草上的花一样，太阳出来，热风刮起，草就枯干，花也凋谢，美容就消没了。那富足的人在他所行的事上也要这样衰残。忍受试炼的人是有福的，因为他经过试验以后必得生命的冠冕，这是主应许给那些爱他之人的。人被试探不可说我是被神试探，因为神不能被恶试探，他也不试探人。但个人被试探乃是被自己的私欲牵引诱惑的，私欲既怀了胎就生出罪来，罪既长成就生出死来。我亲爱的弟兄们，不要看错了，各样美善的恩赐和各样全备的赏赐都是从上头来的，从众光之父那里降下来的，在他并没有改变也没有转动的影儿。他按自己的旨意用真道生了我们，叫我们在他所造的万物中好像出熟的果子。感谢主。我们的这段经文念了两遍以后，弟兄姐妹们应该就有一些大概的印象了。那下面呢，我们要讲一下今天的主题的线索。今天这个雅各书这一段呢，主要是分了三个部分。第一个在2到8节的时候讲的是试炼，12到18节的时候讲的是试探，中间这一段9到11节的时候呢，讲的是我们对财富的这种态度。雅各书呢，作者自称是雅各，在新约里头呢有四个雅各，就是有两个是门徒雅各，一个是就是我们所说的使徒雅各，另外一个就是小雅各，还有一个就是犹大的父亲叫雅各，第四个呢就是耶稣基督的弟弟雅各。那么一般认为呢，雅各书的作者就是耶稣的弟弟雅各。这个雅各呢，在他开始的时候和其他犹太人，哦，我 OK， 和其他的犹太人一样，是不相信耶稣的。那么他们呢，就认为耶稣不相信耶稣的神性，不相信耶稣的权柄，他们就怀疑耶稣行这些神迹奇事，是为了要降民，是为了要出风头。我们看看在约翰福音里头是怎么说的。约翰福音7:3-5。我们一起来读一下约翰福音的7:3-5，预备起。耶稣的弟兄就对他说，你离开这里上犹太去吧，叫你的门徒也看见你所行的事，怎要显扬名声，没有在暗处行的。如果行这事，就当将自己显明给世人看，因为连他的弟兄说这话，是因为不信他。
这就讲了说，在雅各没有信耶稣之前呢，他是对耶稣的这个神性权柄，所有一切都是求，都是存质疑的。但呢，真的是感谢主，在他信主了以后，他的生命起到了很大的变化。在使徒行传里头讲到说，主耶稣基督复活以后，亲自向他显现，有可能他就在这个时候开始相信耶稣的。而且在本书的第一章第一节，他也称自己是神和主耶稣基督的仆人。他生命的巨大转变，真的是对我们来说是一个莫大的激励。在《使徒行传》的15:13也记载说，雅各后来成了耶路撒冷教会的领袖。他这封信就是写给当时散居在各地的犹太基督徒的。在雅各书第二节，他讲到：“我的弟兄们，你们落在百般试炼中，都要以为大喜乐。”在我们的生活中，我们都曾经历过试炼，也许是身心灵受挫折，也许是环境不如意，我们在试炼中觉得难受痛苦，甚至被重压到力不能胜，几乎要被压垮的地步。如何在困境中有一颗喜乐的心呢？我想在这里雅各要教导我们的，就是要超越环境，用信心的眼光来对付试炼。紧接着雅各说到试炼的直接好处，就是培养我们坚韧不拔忍耐的品格。忍耐是我们生命承受重压抵抗打击的一种能力。这就让我想到了机械加工中的热处理。为了让一个金属工件达到更高的强度硬度，往往对金属进行战火处理，就是把金属加到高温然后冷却。为了要达到目标，有的时候会经过多次的升温降温，才能使它达到所到的要求。同样，我们在生命中经历磨练以后，如同经过了水火，我们的品格就会更加成熟。这是我想起摩西的故事。摩西一出生就遇到埃及法老对犹太婴儿的大屠杀，他母亲把他藏了几个月以后没办法了，就把他放在一个篮子里放到河中，结果被法老的女儿捡去收养。使徒行传说，摩西学了埃及人一切的学问，说话行事都有才能。当他看见自己的希伯来弟兄受埃及人欺负时义愤填膺，结果竟出手打死了那个埃及人。在使徒行传7:25说，他认为弟兄必会明白神是借他的手搭救以色列人，而他们却不明白也不领情。摩西也被迫走上了逃亡之路。接下来摩西在米甸一待就是40年，风餐露宿，专心牧养羊群。希伯来书11:27说，他因着信就离开埃及，不怕王怒，因为他恒心忍耐，如同看见那不能看见的主。可见正是因为对主的热心，摩西能在米甸40年。以前摩西因为神大发热心 要为神做一番大事，卷起袖子，要拯救希伯来弟兄。结果经历了40年这样漫长的试炼，也正是这场试炼，磨去了他在埃及王宫中成长留下来的表面浮华，磨去了他的血气和冲动。当耶和华呼召他的时候，他回答说：“我是笨嘴不拙舌的，我是谁？我怎么能够到法老那里去，把以色列人从埃及地领出来呢？”可见，这时的摩西已经倒空了自己，谦卑、内敛、忍耐。神就在这个时候使用他，来完成领以色列人出埃及的大使命。有的时候，神的想法跟我们的想法不一样，神的拣选跟我们的拣选不太一样。当我们自己觉得我们有能力，我们可以做事情，我们有一些想法，想热心的为主做工的时候，神往往的会不用我们，要磨练我们，直到我们自己认为我们自己没有什么，我们不能做什么，我们存心仰靠主的时候，主才能够亲自的来拣选我们，让我们成为他合用的器皿。通常我们面对试炼的时候都是忧愁的，这在刚才我们的经文里头也说，像彼得前书的1:5-7说，在百般的试炼中暂时忧愁。同时雅各和彼得都教导我们在试炼中要喜乐。那么这里的喜乐和我们常说的快乐有什么不同呢？让我们一起来读几节圣经。
约翰福音15:11，预备请。这些事我已经对你们说了，是要叫我的喜乐存在你们心里，并叫你们的喜乐可以满足。约翰福音16:22，预备请。你们现在也是忧愁，但我要再见你们，你们的心就喜乐了，这喜乐也没有人能夺去。加拉太书5:22，预备请。圣灵所结的果子就是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腓立比书4:4，预备请。你们要靠主常常喜乐，我在说你们要喜乐。
从这几节经文看出，喜乐跟快乐是不同的。我们平常所说的快乐是一种内心的感觉，受环境的影响，而且往往很短暂，而喜乐是可以存在心里，它不受环境的影响，不受他人的摆布。加太书说，喜乐是圣灵所结的果子，这喜乐的源头就是主，所以我们要靠主喜乐。当大卫经受了很多试炼苦难的时候，他才发出了这样的赞叹，这记在诗篇30:11，大卫说：“我已将我的哀哭变为跳舞，将我的麻衣脱去，给我披上喜乐。”雅各书的3-4中提到的忍耐，不是消极的忍耐，而是积极的坚忍。雅各知道，很多时候面对试炼是一个漫长而艰辛的过程。所以这里他用了生这个词，英文是 develop， 我查了一下字典，是 bring out capacity 的意思，也就是说神借着试炼把我们潜在的韧性、耐力等各种好品格都挖掘了出来。神借着试炼叫我们的信心成长，更坚定、更纯洁、更宝贵，以致我们可以完全毫无缺乏。感谢主，他知道我们的软弱，不会让我们承担超过我们极限的试炼。这里保罗在经过了很多试炼以后写出了下面的话，我们一起来读下面的经文。
哥林多前书10:13，不爱情，你们所遇见的试探无非是人所能受的，神是信实的，并不叫你们受试探过于所能受的，在受试探的时候，就要给你们开一条出路， 叫你们能忍受得住。
接着雅各教导我们要向那厚赐众人也不斥责人的神祈求天上来的智慧来应对试炼。这里讲到祷告蒙应允的一个重要的先决条件，就是我们要凭着信心求，不要有疑惑。上次我去芝加哥福音大会的时候听到了一个故事，有一个地方大旱，很久没有下雨，于是教会决定在某一个祷告会的时候专门求雨。时间到了，很多基督徒聚集在一起，他们发现有一个小孩子也来了，只有他带了一把伞。小孩子的祷告也许没有我们大人这么长，没有这么深奥，没有这样显得属灵，但是呢，这个小孩的信心就体现在他的行为上。既然他们去那边求雨，他自己不带雨伞，就说明他并不相信神会听他的应许。所以呢，大卫在诗篇第八章说，神在婴孩和吃奶的口中建立了能力。主耶稣也说，人若不是变成小孩子的样式，断不能进天国。这里都是说明神喜悦我们像小孩子一样有一种单纯信靠神的心，这样才能够得神的喜悦，我们的祷告也能够蒙神的垂听。雅各讲到试炼的同时也讲到了试探。一般认为试炼是在外在引发的，而试探则是从我们自己内心而生的。在雅各书十五节说，私欲既怀了胎就生出罪来，罪既长成就生出死来。说到试探，我们常常会归罪于撒旦，认为是撒旦诱惑我们。但是雅各在这里指出，我们心中的私欲往往也是罪魁祸首。一个小小的私欲却能把一个人推向毁灭甚至死亡，包括灵性及身体的死亡。我现在工作中经常做了一件事情，就是要计算弓箭的耐久性。这里有很重要一个特点，是要测出什么时候开始断裂。我们知道弓箭经过一定的应力和冲击的时候会产生很细微的裂纹，这些裂纹像刚开始的时候会很细小，肉眼没有办法看见，往往只能通过显微镜和别的各种各样的仪器才能探测到。但是一旦裂纹开始，这个弓箭在工程上来讲已经失效了，我们认为它已经没有用了。虽然它表面上看着还可以，但是它很快就会断裂。我们的私欲就像这些裂纹一样，是人心的一个破口。一旦有了破口，虽然开始可能很不起眼，但是很快我们的生命就会受到冲击，造成破坏甚至损失惨重。我们的祖先亚当夏娃就是一个例子。夏娃因为眼目的情欲遭到裂口，看到撒旦诱惑，诱发了一系列过犯，众人都死了，因为他这个严重的后果。所以在保罗的罗马书五章十五节说的，因一人的过犯我们就有了死的这样一个严重的后果。回想一下，当初夏娃听到撒旦的一句话，他因为眼目的情欲就看了那个苹果，又因为肉体的情欲就尝那个苹果，就因为这样子发动眼目的情欲跟肉体的情欲，就把这个罪带了出来。我们在忍受试炼抵挡试探方面，约瑟给了我们极好的榜样。约瑟是雅各最爱的妻子拉杰生的儿子，因为备受雅各宠爱，雅各就给他做了一件彩衣，这就引起了约瑟同父异母哥哥们的记恨。约瑟的个性也很张扬，有一次他做了一个梦，梦见太阳、月亮和十一个星星都围着他下拜。他的哥哥们知道了他这个梦以后对他更加嫉妒，连他的父亲也责备他。后来在他的哥哥们利用在旷野牧羊的机会把他卖到了埃及，在那里他的试炼就开始了。 也受到了很大的试探。他先是在埃及法老护卫长波提乏的家中，他的妻子对他诱惑，约瑟避开了诱惑，但却被诬告下到监里。在狱中，约瑟给酒正和膳长解的梦都应验了，可是酒正官复原职后却没有履行诺言替约瑟求情，以至于他仍然被关在牢中。后来因法老做的梦无人能解，才被释放出来为法老解梦，以后再高升到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高位，成了埃及宰相，从而有能力在遭遇大饥荒的岁月成了他父亲一家人的拯救。约瑟战胜失恋试探的秘诀就记在创世纪中，在这里有三次提到说耶和华与他同在，一次是他在护卫长波利法家的时候，一次是在狱中的时候，一次是他给法老当宰相的时候。从约瑟的身上我们学到两点，一是对神的信靠，这一点我们从他那里外哥哥的对话中可见一斑。约瑟在这里说，从前你们的意思是要害我，但神的意思是好的，要保全许多人的性命，成就今日的光景。无论环境如何，他都没有对神失去信心，而是从苦难中看到神美好的计划。第二点，因着敬畏神不被试探，罪恶所胜。创世纪记载，波提乏妻子开始对约瑟暗送秋波，以目传情，约瑟就避免单独与他在一起。结果那妇人有一天竟主动拉住约瑟的衣服，约瑟只好丢下衣服自己跑了。约瑟虽然随后被诬告关进牢狱，但他却胜过了试探。我们看一下箴言书是怎么说的，
我们一起来念一段箴言书四章十三到十五节。预备，请。要恒定训诲，不可放松，必当谨守，因为它是你的生命。不可行恶人的路，不要走坏人的道，要躲避，不可经过，要转身而去。
我们看到约瑟在这里也是根据这个试探所采取的态度，要远离，要躲避。如今我们看到在网上也有很多信息是我们自己不应该看的，也不应该听的。我们很多家庭往往会给孩子，为了怕孩子看到一些不健康的东西而装了一个 filter 能够 filter。 那我们大人呢，我们也会受到各种各样的试探跟诱惑，我们是不是也应该有这样的一个 filter 能够照顾我们呢？雅各书在后面的九到十一节指出，卑微的弟兄升高就该喜乐，富足的降卑也该如此。这里雅各教导我们对财富地位的态度，太多时候金钱在我们心中占了太大的位置。上次回国的时候，我看到有人把为人民服务加了一个字，改成为人民币服务，印到了杯子上。这显示了我们很多人的心里的价值观，更有人喊出了宁在宝马里哭，不在自行车后面笑的话。这个指的是他认可嫁给一个不喜欢的人，在宝马车里面哭，也不愿意嫁一个他喜欢的人，而坐在自行车后面笑。这赤裸地显示出当今社会中很多人对于这个金钱，对于这个价值观的观念。如果我们太专注于地上的财富，太执着于社会地位的追求，就有可能失去对天上永恒的追求和渴慕。在古罗马有一句格言说，金钱就像是盐水，喝得越多就越渴。主耶稣也说，一个人不能又侍奉神 又侍奉马门，马门就是钱。那么作为基督徒，我们应该有什么样的态度呢？保罗在这里给我们了一个很好的指示，我们一起来看腓立比书四章十到十二节。
预备起，我靠主大大的喜乐，因为你们思念我的心如今又发生。你们向来就思念我，只是没得机会。我并不是因缺乏说这话，我无论在什么境况都可以知足，这是我已经学会了。我知道怎样处卑贱，也知道怎样处丰富，或饱足，或饥饿，或有余，或缺乏，谁是谁在，我都得了秘诀。
这里保罗给我们一个秘诀，就是要有一颗知足的心，我们就会常常喜乐。箴言的作者甚至为了要避免我们受试探，这么向神求，他说，求你使我不贫穷也不富足，恐怕我饱足不认你，说耶和华是谁呢？又恐怕我贫穷就偷窃，以致亵渎我神的名。这是一个看神为至宝的基督徒的应该有的祷告。这里我就想到我心灵得安宁的作者的经历，他的名字叫 Horatio Spafford， 中文译成斯百福。斯百福是芝加哥年轻有为的律师，有了很多的财产，事业有成，而且还有五个可爱的孩子。他同时也是在教会里面积极服侍，用了很多的时间金钱在教会里头，是大家看的一个爱主的弟兄。就是这样一个我们看来又成功又敬虔爱主的弟兄，却受了很多巨大的试探。首先是他唯一的四岁的儿子在四岁的时候就得了猩红热病去世了。在这以后不久，芝加哥大火把他投资的大量的在密西根湖边的房产烧毁殆尽，他的财产也基本上就没有了。在这样痛苦的情况下，他仍然积极献身在救助穷人的身上，有十万人因为他的这项施工而受益。随后不久，他决定全家到欧洲去旅游，顺路去帮助穆迪在那里的布道活动。不料在船行之前，他因为有紧急的事情没办法启程，于是他的妻子跟孩子先行，而他留在芝加哥继续处理事务。船行到大西洋的时候遇到了沉船事故，他的四个女儿全部丧生，只有他的太太和少数几个人生还。他太太得救以后给他发了一个两个字的简短但是很让人哀痛的电报，说 saved alone， 唯我得救。在他听到这个消息以后真的是伤痛欲绝，他随后前往欧洲与他悲痛的太太会合。在船经过他女儿们失事的海域的时候，他无法睡眠，在他心里头悲哀困苦的时候，他觉得得到了圣灵亲自给他的医治，所以这一首不朽的诗作就产生了。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经文，我心灵得安宁。在这里看到说，第一个讲的是我们人生的境界，一般的情况下我们有的时候可能是会很平安，有的时候会有一些我们预想不到的事情会发生，包括我们现在我们自己的身体中年以后会有一些问题，我们的父母也开始衰老，我们的婚姻状况也可能会出问题，包括我们的工作，还有很多很多事情都不是我们所能预期的，还有我们的孩子也可能会空巢以后对我们也是有一些很大的变化。我们在中年以后会发现说，我们很多事情真的是不是我们所能预测的，这时候只要我们有一个安宁的心，在这里说靠着主能够得到安宁。这里的第二段主要是讲了说他自己的事情，真的是他经过这些所有的
撒旦给他这种各种各样的试探的时候，他跟我们一样会有很多想不通的事情，知道会想说这个事情为什么会发生在我的身上呢？在我们来看，他是一个很好的基督徒，他不仅仅是成功，他在教会中也有很多服事，跟目的是一起的。那么他为什么会有这些事情临到他身上，不临到别人身上呢？他这里就在说，虽然我遇到了很多的试炼，我遇到五洲没有什么困苦，但是我知道说在这里面主他给我了平安。紧接着下面是回忆说，真的是因为主他钉在十字架上，他的宝血钉在十字架上，让我们可以脱下我们的罪。所以虽然我们会受到各种各样的试炼，但是呢我们要靠我们的赞美来敬拜神。最后一段更是讲到了说，真的是最主的盼望，我们现在世界上会受到很多的试炼，很多的磨练，很多事情我们不能理解，很多事情我们不知道怎么是个头，但是他这里讲到说，我们真的希望说主能够再来，让我们能够在这里头，在主给我们的应许当中得到盼望，得到这个经文安慰了我们无数在患难和试炼中的基督徒，使我们经历试炼的时候唯有仰望主才能重新得力，在苦难中有喜乐。在雅各书十二节也说，忍受试探的人是有福的，因为他经过试验以后必得生命的冠冕。在启示录二章十节也说，神说我们经历患难以后，神必把他的冠冕赐给我们。在我们的生活中有时会遇到很多试炼和试探，愿我们从雅各这段经文中得到激励，彼此扶持，互相劝勉，在试炼中恒心忍耐，靠主喜乐，一直到主再来的日子。我们一起来做一个祷告。天天父，感谢赞美你，让你赐下雅各书这段宝贵的经文，让我们从中学到我们作为基督徒当行的事情。我们基督徒跟一般的人一样，也会遇到各种的试炼，各种的试验，我们有时候可能会比一般人遇到更多的试验跟试炼。在我们不知道的时候，真是求助你赐下你的安慰，让我们内心有平安，让我们知道说我们虽然受到试炼，但是相信说主你掌管明天，你掌管一切，让我们在这试炼当中有主你给我们来的信心。这边也特别求助你保守我们，让我们在试炼当中真的是用圣经的话语做我们的盾牌，让我们能够抵挡魔鬼撒旦给我们的试探，让我们能够在这个世界上很多不好的事情能够避开。也特别求你保守我们，真的是我们在这里敬拜，在这里所有的讲道的过程中都有主你与我们同在。感谢赞美主，这样祷告奉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
谢谢沧海弟兄给我们带来的这段信息。虽然我们不知道明天如何，我们许多的视野难以明了，但是我们坚信上帝是让万事效力叫我们爱神的人得益处。我们也想成为一个神合用的器皿，也必须要经过这样的试炼和忍耐。那我们下面唱回应诗歌那个我知谁掌管明天。那我们再唱到那一会儿我们唱的第二段的时候呢，请施事的同工上来收奉献。奉献是每一个基督徒的权利和义务，是对我们对救主的感恩和信靠。那我们现在唱回应诗歌我知谁掌管明天。好诗歌。
不知明天将如何，每 时刻安然度过，我不求明天的阳光，因明天或转阴暗，我不为将来而忧虑，因我知主所应许，今天我必与主同行，他深知前途光景，许多事明天将临到，许多事难以明了，但我知主掌管明天，他必要领我向前。我不知明日将如何，每时刻安然度过，我不求明天的阳光，因明天或转阴暗，我不为将来而忧郁，因我知主所应许，今天我必与主同行，他深知前途光景，许多事明天将临到，许多事难以明了，但我知主掌管明天，他必要领我向前，许多事明天将临到，许多事难以明了，但我知主掌管明天，他必要领我向前，许多事明天将临到，许多事难以明了，但我知主掌管明天，他必要领我向前，但我知主掌管明天，他必要领我向前。
阿们。让我们一起来为奉献祷告。我们的生命气息都在乎我们的神耶和华，我们的一切都是你所赐的，我们的好处不在你以外。你让我们衣食饱足，现在让我们把从你那儿得了一部分献在你的坛前，求你悦纳，也求你赐给我们教会以智慧，把这些金钱能够使用在你神国的事工上，也求你纪念祝福乐于奉献的弟兄姐妹。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好，下面我们是欢迎新朋友的时间，请坐。我们看一看我们的左手边有没有，好像没有看到啊。我们的右手边好像也没有。陈丽红，是不是你可以介绍一下自己？
我叫陈丽红，
面对大家。
我叫陈丽红，但是我也不属于完全意义上的新朋友。我大概是去年2014年4月18号我到美国，然后中间是 2015年元月再次来到美国，所以中间可能有一段时间就是没见到大家，是这样子又回来。我现在在奥克兰大学访问学者，下个月就结束，所以就又要离开大家一段时间。好，希望以后还会有机会再见到大家。哎，
他最近也在我们小屋奥本山那个爱之屋那边聚会，我们礼拜五经常在一起。那好，那我们现在把有报告的10项，那这边有几项，一个是今年那教会退休会呢会定在6月19-21号，请弟兄姊妹呢预留时间，还是在上一次的那个地方。那另外一个事情呢，就是5月2号礼拜六，那在8点半，那在这个叫 church 呢，我们有小组的同工会，希望弟兄姐妹能够预留时间参加。第三项呢，就是5月8号在 Kensington 的 church 呢不能用，所以礼拜五呢，各个小组自行安排聚会。另外一个呢，也为牧师回程的这个，从中国那个回程呢，能够吃他平安，能够快快回到我们中间，也为十美姐妹呢，她在中国的短宣弟兄姐妹为她带祷，也为 Crystal 那个这个小姐妹呢，她这个暑假呢去泰国的短宣，也求神来纪念。想问一下有没有其他的报告事项？如果没有的话，我们今天的报告事项就这么多。那我们一起来诵读《使徒信经》。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创造天地的主。我信我主耶稣基督是上帝的独生子，因圣灵感孕，为童贞女玛利亚所生，在本丢比拉多手下受难，钉在十字架上受死埋葬，降在阴间，第三天复活升天，坐在圣父的右边，将来必再降临审判活人死人。我信圣灵，我信圣而公之教会，我信圣徒相通，我信罪得赦免，我信身体复活，我信永生，阿们。那么下面唱三一颂，请志宏长老上来祝福。
一起来领受上帝的祝福。主啊，是的，我们在遇见试探的时候，主，我们常常失败。主啊，我们立志为善，由得我心，出来由不得我们。主啊，我们心里真是苦啊。主啊，但是你的应许是说，你是那厚赐于人，赐给人恩赐智慧的主。所以我们在这里向你求主你的智慧，你圣灵的引导，是你的能力在我们身上，使我们有力量来胜过，因为一切的丰富都在你里面。所以我在这里来向你祈求，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与圣灵在我们里面的感动带领，常与我们众人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阿们。请坐，默祷以后散会。